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好，那继续。一个有小聪明的人不见得有大聪明，很多时候我们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不单是在小说里面，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罪性的一个写照。那么继续再看，一个聪明的人不见得有真的智慧，不见得有真的智慧。精明只看到一个点，对吧？他看不到一个大的 picture 啊，鼠目寸光。这个点啊 ，focus 在这个地方，我能把这个地方搞得很精很细啊，一点亏都不吃。但是呢，聪明能够看到一个面啊，所以我们不单要精明，而是要聪明。但再怎么聪明，也只不过都是这地上的，也只不过都是人间的。智慧呢？智慧能够让我们看到天。这不是简单的所谓的一维、二维、三维啊啊啊！一个直线，一个平面，一个立体，不是。当我们说我们与天连结的时候，是有超越性的，是超越我们人间的维度空间的，是在属灵的层面上面的。真正的智慧，乃是属灵的智慧。世间有许多的格言教导人间的智慧。思想主义学说鸡汤，让我们去这样做那样行，但是求神怜悯，若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看到天，与上天连结，与我们的天父连结，我们人永远是很可怜，只不过就是你的聪明大一点，你的聪明小一点而已。人工智能再聪明，永远是属于人的，不可能啊，不是也不可能是属灵的，你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只有神造人的时候，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才成为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soul。 我们这个灵是神给的，乃是神的形象的彰显。那么因此，人工智能再聪明，还是人所造的，是属人的，人会犯错，人工智能一样也会犯错。你不管你怎么去训练它，它仍然还是会犯错。这个犯错不单是指的一些基本的判断啊，基本的逻辑和推理，而且包括道德伦理层面的。还有一点，人很骄傲，人工智能让人更骄傲。这是今天我们作为人类要特别小心提醒的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成就毁掉我们自己啊。大家听过这句话吧？人一思考，神就发笑。我们在这里再炫耀，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不需要神，是我能够创造神。在神看，我们的人工智能算得了什么呀？对不对？像当年美苏做太空竞赛，那么苏联太空技术先走一步，先把人类送上太空，加加林第一个太空人。那苏联的太空人上了天以后回来，当然就开记者招待会啊，很大的成就就做宣传。那苏联的太空人就讲了，我飞到天上去以后，在太空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看了一圈没有看到神，所以没有神，无神论的国家嘛，对不对啊？没有神就宣告没有。后来美国葛贝利牧师在不久之后一次布道大会上，他就讲，他说春暖花开，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啊，有一只鼹鼠从洞里面钻了出来， 探探头，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没有看到克里姆林宫，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没有克里姆林宫。你才看到多少一点啊，就如此的骄傲，甚至我可以说我们人类就如此的放肆，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难道我们吃了这些苦头，我们学了这些的教训，我们不领受吗？一定要记住，人一思考，神就发笑。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展示我们人类自己的骄傲，展示所谓人类自己的智慧智能，我们展示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愚蠢。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是的，真的是越来越快，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加速度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是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仿佛我们已经听到脚步声了。人类也是在一个加速的堕落、罪恶沉沦当中。你看看过去这几年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瘟疫、战争、道德的沦丧、伦理的缺失、家庭的破坏，美国这么一个近前的国家现在被毁成这个样子，让我们赶快弃绝属人的聪明，来一同的寻求神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如何来寻求神的智慧？刚才我们读了三节的经文，我把后面几节也加在这里啊。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作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了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也要一心一意的来寻求神的智慧。那我们要寻求神的智慧，首先一点，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愚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自己的愚拙，我们都是愚拙的，大家同意吧？我有遇到过很聪明很聪明的人，脑袋极其的好使，但是在重大的事情上面做出那个判断，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回过头去说起来他自己都后悔不迭。以前在国内，我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么呢要实现四化，大家都学科学文化，要树立一个典型啊，就是要争取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位数学家叫什么，大家记得吧？陈景润啊，陈景润啊，数学家，那时候大家都学陈景润啊，要像陈景润叔叔那样子啊，做科学家。那时候在中科院就流行一个故事啊，陈景润先生我非常的尊重，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流行的故事很多人也都知道，陈景润呢啊，他是脑子非常好使的，特别特别聪明啊，而且在这个中科院说很有意思啊，他有时候大冬天啊，很冷的天啊，上身穿件大棉袄，然后底下穿一个这个短裤，然后就去打开水去了，就去食堂去打饭打馒头去了啊。为什么？脑袋总在想那些的啊，这个数学难题嘛。所以有一次他在城里西城区啊，这个西单还哪里去买东西。买东西以后呢，售货员少找给他两毛钱。回到家啊，家在中关村啊，海淀区啊，中关村，然后一看一算账不对，售票员少找给我两毛，哎呀，这下着急了，怎么样呢？ 赶快买了车票回木头去，跑到西单跟那个售票员说，哎，这里少找我两毛钱，把两毛钱拿回来，再买了车票又回家。所以说在中科院大家就是就是一个很善意的啊，很善意的，就是说你看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不会算这个账。弟兄姊妹，这还是件很小的事情啊，也就两毛钱的钱和几毛钱的车票的一个对比。以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位教授啊，是个女老师，就是讲课讲的也好，而且呢给我们同学们讲很多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我非常喜欢那位老师。他有一次就给我们讲到，他说你们男生以后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女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这个老师他不信主啊，他不信主，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不信主世俗的当中，他真是他这个讲的已经是相当相当好了，把他这些文字弄出来就可以发成心灵鸡汤啊。他说作为女同学你们要做一个大家的闺秀啊，做一个男生就要有一个男子汉的气概等等。然后他就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说真的有的人呢，虽然好像脑子很聪明很好用，但是想不开不明白。那么早年呢在国内，我们晓得一到冬天尤其是北方生活比较艰难，家家户户就要买什么冬储大白菜啊，腌雪里红啊，就这些过冬，对吧？住在北方大家知道不像现在物质丰富了。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宿舍楼啊，那都是这个高知宿舍住的都是什么教授副教授这样子啊。快入冬了，我们这个老师呢他就买了一大捆的这个雪里红回家准备腌雪里红腌咸菜过冬啊，这早年啊大家生活条件不好都是这样子。进这个楼门洞的时候呢，楼上的另外一位老师，另外一个系的一个教授就看到说，哎，你这个雪里红啊挺好的呀，从哪买的，多少钱，我们老师就告诉他了从哪买的多少钱。他没放在心上，他就回家了。回家过一段时间就听到楼上啊大吵。怎么大吵呢？那个教授那个男老师回到家就把自己的太太臭骂一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买的雪里红又便宜又好又新鲜，而且比你买的雪里红每斤便宜一分钱。吵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太太买的那么多的那些冬储菜从阳台上全都丢下来。这是北大的教授，可以说全中国数一数二最好的一群大脑都在那里了。聪明不聪明？聪明的不得了。有智慧吗？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箴言第三章这里出现的智慧这个词，也是整个的希伯来文圣经旧约当中出现了145次的智慧那个词啊，这才是最常用来真正是讲智慧的。它不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是 hell， 它是什么呢？是 hagma， 这是一种真正的是一个 wisdom， 是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做对的事情，合乎神的旨意。如果这样想得到这个智慧，没有别的，只有一点，你再聪明的人你好好的承认我自己实在是一个愚拙的人。哥罗前书第一章18到31节，好长的一段经文，我全都摆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 又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智慧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讲到寻求真的智慧，寻求神的智慧，我们一定要讲谁？耶稣基督。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在基督里成就了一切，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其实仔细想一想，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基督怎么是智慧呢？基督是傻呀，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甘心乐意的跑到这个世上来，天上的荣华富贵，众天使在向你敬拜，你这些都不享受，一切的权柄丢掉了，然后呢来到世上与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去认同，不单与罪人认同，而且最后成为了一个罪犯，十恶不赦的罪犯与你同钉，你甚至被那十恶不赦的罪犯去嘲笑、去辱骂，一切都没了，你说他是不是傻？按照世界的标准，我们都是要得更多的东西，得更多的东西。耶稣是一切全都舍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呼叫学上面，我们也回答这个问题，讲到福音，讲到基督，我们就跟大家说，你看看，看看基督，要么他真的就是神，他自称的神，要么只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傻子。只有傻子才能够做这些我们世人看是愚蠢的事情，要么他就是疯子，对不对？他整个人都疯掉了，那发狂了，他做这些事情；要么他就是一个骗子，来到世上去骗世人的眼泪，去骗世人的跟从，去骗世人去敬拜他。实际上他不是神，他是不是傻子？我们知道他不是，他是疯子吗？他比所有人都正常啊！我都听到一位基督徒的在这个大学里面啊研究心理学的，当然我不说这个心理学这方面的题目了啊，他就说，他说其实你仔细看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精神完全正常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美国大学里面教授他讲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完全最正常的，你说他是疯子，我看大概我们自己可能有点不正常。那么好，他是骗子吗？骗子去骗人全都是得好处，对不对？全都是这个让你受损害，然后我从你这里得益处。耶稣基督如果是骗子，没有这样的骗子，自己一切都舍掉了，连命都送掉了，不可能。所以耶稣实际上不是傻子，不是疯子，不是骗子，他是神，而且这是最高的智慧，这世人看为是愚拙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基督乃是神的智慧。你知道我跟这个 ChatGPT 跟他对话，问好多信仰的问题，讲到神，讲到神的智慧等等，所有这一切很少很少啊！我跟他好多篇的这个对话，很少很少 ChatGPT 他会跟我讲很多的神，但是很少跟我讲基督。这很有意思。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不是单单的只是说信有神就完了啊，不是单单只是说有一个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啊，这个反正也不得罪人啊，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反正都讲 God 就可以了。我们要知道基督是神， 基督是神的智慧，基督乃是我们的一切。那为什么这个 ChatGPT 你跟他这些对话当中他很少讲基督呢？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都是学来的嘛，接着到网上去，好多讲些信仰的东西，又有多少真正是 Christ-centered 的，真正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多年以前在美国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美国的高中，那时候高中他们打那个也有高中的这个足球比赛 football 比赛，比赛之前呢，那时候还是有做祷告的，但是已经开始堕落了。这个祷告呢是让学校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在大家面前做祷告，为这个球赛来祝福。那么学校里面成绩最好的那位女同学呢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校长在祷告之前就被那个女生叫到办公室跟她说，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祷告，你祷告什么都可以，你祷告尬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不许提基督的名字。如果你在你的祷告里面提到了 Jesus Christ， 就按照在公共场合讲脏话来处理。这位女同学非常的勇敢，站在麦克风前面，站在许许多多的这些的观众球迷前面，家长同学前面，大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很多人要冲淡我们的信仰，要模糊我们的信仰，但是若是没有基督，我们没有真正的智慧。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远超过世人能够想象的，十字架是真正神的智慧。与人工智能相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弃绝人的聪明，再好的人工智慧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道德伦理加速滑坡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不要现代技术，但是我们却知道现代的技术潜在的危害，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去 worship， 不要让这个东西变成我们另外的一个偶像。下面这一段给大家来看一看，就很说明问题。这是我说的那500字500字生成的这个 ChatGPT 给的讲到的第二段。一看第一段已经不及格了，以利亚的小船啊，第二段我来读给大家。表面上看好像也还挺不错的，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但它缺乏与神的智慧相比较的东西。人工智能是基于预定的算法和数据的，它只能帮助我们处理已知的问题，而对于未知的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无法做到像神的智慧那样的应对。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继续寻求神的智慧，而不是仅仅依靠人工智能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祈祷，求神赐予我们更多的智慧，使我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指示，以荣耀他的名字，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看着也不错啊，表面也不错，最后终于有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了。但是在这整篇当中，弟兄姊妹注意两样，第一个讲到罪了吗？没有讲到罪。第二，也没有讲到罪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不对？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仍然给他一个不及格，仍然给他一个不及格。表面上好像讲得不错，但是没有触及到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也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唯一的根本的出路。并不奇怪啊，今天他就是通过这个深度学习从网络上抓来的。那么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是被世人所抗拒的？因为这里有一点，主耶稣所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要 deny yourself and carry you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有多少人，若不是圣灵的更新，若不是圣灵的感动，若不是真正愿意在主面前完全的降服，他肯 deny myself， 肯舍己，总是还是想要抓着一些东西，总是还是舍不得一些东西，还是我自己做一些的判断，我自己做一些的决定，一半神的智慧，一半我的智能，好像也不错。需要的时候，神我找你来参考参考。但是求主怜悯。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十架，但实际上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然后呢，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走什么路？唯一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没有第二条。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智慧，这个地方不是 intelligent， 而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送给大家两个字，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个字，叫做手镯。这手镯不是戴在手上那个手镯呀，持手的肘，手鱼镯的镯，手镯。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好了，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要夸就夸我的鱼镯好了，因为神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刚强，神在我们的鱼镯当中显出他的智慧。一个人如果要是自己自高自大，里面这个瓶子里面都装满了，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能，我什么都行，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神说那好吧，你自己去做吧。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没有办法充满这个人，神的能力智慧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这个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大大的蒙福。我们反复的讲这个道理，可是有多少人能够行得出来？求神帮助我们一天又一天的更多的甘心乐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就是四个字，非我为主啊，非我为主。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啊，虽然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学这个功课。那时候刚来美国，在留学，在宾州州立大学。那么呢，要买这个汽车啊，因为师母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那边读书，离我六个小时。那我们刚结婚嘛，刚结婚不久啊，就很想买辆车，学了车，然后去看看太太。哎，那就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帮我看车，教会的牧师也带着我去看车啊。哎，看了这个一大圈啊，看了很多车，那么就有两辆车。一辆呢很普通，很普通啊，这个台湾弟兄姊妹，那时候教会里面的台湾弟兄姊妹很多啊，说这叫阳春车，就那个阳春面那样，这阳春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no any bells and whistles， 最基本的那个车窗是这么着摇的那种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个这么一辆车，还有另外一辆车呢，哇，看着很 fancy 啊，好多 bells and whistles 啊，各种各样的那个配置，然后呢，看着也很像跑车啊，也挺漂亮的。车前盖用那个黑的那个皮子啊蒙着的那种啊，就是说当时那个有那种黑皮子蒙着的，像跑车一样，那个可能就要至少两三百块钱在当时啊。那从我自己内心当中呢，我就觉得哎呀，看这个车你看像个小跑车一样，多喜欢呢。带我看车的牧师两个一比较，他真的很懂的，他的建议是买那辆阳春车啊。但是当然了，他也很客气，他说你自己买车你自己决定啊，我为你祷告。他说你最好也到神面前去祷告。那时候我也没有信主呢，还没有信主啊，正在慕道当中。那也你也没祷告啊，自己心里面就很想，哎呀，那小跑车那颜色蓝蓝的，那颜色很漂亮。正好那天晚上到学校里面去学英文啊，都是基督徒啊，学校免费提供的教室，然后基督徒帮助这些留学生来学英文，我就赶过去了。他每一次发一张纸，前面都是一些英文的日常用语啊等等，最后呢每次都有一段圣经，然后就给我们讲一讲圣经，传福音。前面学完英文，我看底下这段话，就是这段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到这里啊，我当时看我就震惊了，回到家拿着张纸给牧师打电话，我说今天学了这个经文，这你肯定知道。我说牧师，我当然知道了。然后他说，这些经文就是给你的。所以我回到家一祷告啊，行，知道了，老老实实的买那个阳春车，跟随主这些年，我这个功课学的还不够好，我太知道，很多时候十字架那个老我的钉死啊，还钉不死。又冒出来了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等等、自己的骄傲又冒出来了。但是我感谢神，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这20年跟随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让十字架更多的来致死我这个自己。我宁可在神的面前、在世人面前，我手拙，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智慧，这是蒙福的道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帮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在世人的眼中、在世俗的风潮里面，我们总是去追求所谓的聪明智慧、更高的智能、能力、成就，所有这一切的炫耀真的是如转眼成空。求主赐给我们有真的智慧，让我们宁可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好了。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主给我们彰显您十架的大能，在我们的愚拙当中彰显主十架的智慧。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去变化，我们立定一个心志，背起十架跟从耶稣。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